第十二集。其实就算妹妹上班累得筋疲力尽，无心像从前一样照顾格里高尔，也犯不着由母亲来代劳。格里高尔更无需受到冷落，因为家里现在有了那个老妈子。这名上了年纪的寡妇在漫长的一生中，大概是靠着身强力壮熬过苦难艰辛，对格里高尔她并无嫌恶之感。有一次她打开了格里高尔的房门，并非出于好奇，只是碰巧。格里高尔吓了一跳，四处乱窜，虽然没有人追赶他。看见此情此景，他把双手交叉在身前，吃惊地站在原地。从此他每天早晚都会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匆匆向格里高尔瞥一眼。一开始他还会以自认为友善的话唤他过去，像是过来一下，老粪虫，或是瞧瞧这只老粪虫。而格里高尔置若罔闻，一动也不动地待在原处，仿佛门根本没有打开。与其让老妈子这样无聊地来打搅他，为什么不干脆吩咐他每天来打扫他的房间呢？有一天清晨，一阵大雨敲打着窗玻璃，也许是春天即将来临的前兆。当那个老妈子又开始啰嗦，格里高尔被激怒了，转身面向他，状似准备攻击，只是动作迟缓无力。老妈子并不害怕，只不过把放在门边的一张椅子高高举起，张大嘴巴站在那儿。看那架势，显然是要等手中的椅子砸到格里高尔背上，他才打算合上嘴巴。待格里高尔再度转身，他问道：怎么样，不敢过来了吧？这才镇定地把椅子放回角落。如今格里高尔几乎什么也不吃了，只在凑巧经过替他准备的食物时，好玩似的往嘴里送一口，含上几个钟头，然后往往又再吐掉。起初他以为是房间的现状令他难过，因而食不下咽，实则他对于房间的改变很快便释怀了。大家已经养成习惯，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堆到这儿来，而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。因为家人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三位房客，格里高尔有一次从门缝中看见这三人都留着大胡子。这三位严肃的先生非常讲究整洁，不仅是他们的房间，因为既然他们已经住了进来，便要求整个家里都要井然有序，尤其是厨房。他们受不了无用乃至于肮脏的杂物，再说他们自己带来了一大半家具，因此许多东西变得多余，既不能变卖，也舍不得扔掉。这些东西就全进了格里高尔的房间。厨房里的煤灰箱和垃圾箱也一样，凡是眼前用不着的东西，一向匆匆忙忙的老妈子就随手往格里高尔房里一扔。还好格里高尔通常只看见那样东西和拿着那样东西的手。老妈子也许原本是想找机会再把这些东西拿走，或干脆一次把所有东西处理掉，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往往就留在当初第一次被扔进来的地方。完全不管格里高尔在这堆杂七杂八的物品间迂回前进，难以移动。起初格里高尔这么做是不得已，因为已经没有能让他自由爬行的地方。后来他却逐渐乐在其中，尽管他在这样的漫游之后累得半死，而且悲从中来，又是几小时动也不动。由于那几位房客偶尔也会在共享的客厅里吃晚饭，有些晚上客厅的门便始终关着。格里高尔并不十分在乎，反正有些晚上门虽然开着，他也没加以利用，只是趴在房间最暗的角落，家人也并未察觉。可是有一回，老妈子把通往客厅的门打开了一点，那几位房客在晚上走进来亮起灯时，那门仍旧开着。他们坐在桌子前端，从前父亲、母亲和格里高尔所坐的位子，打开餐巾，拿起刀叉。母亲随即在门口出现，端着一碗肉，妹妹紧跟在后，端着一碗堆得高高的马铃薯。这些食物热气腾腾啊，房客朝着摆在他们面前的碗弯下身子，似乎想在食用前先检查一下。而坐在中间似是三人之首的那一位，果真把一块还在碗里的肉切开，显然是想确认煮得够不够烂，该不该再送回厨房去。待他觉得满意，紧张地在旁注视的妈妈和妹妹才松了一口气，微笑起来。家人则改到厨房用餐。尽管如此，父亲在进厨房之前先到客厅来， 帽子拿在手里鞠个躬，绕着桌子转一圈，房客全都站起来，喃喃地说几句话，声音从胡子底下传出来。等到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三个，他们便几乎不发一言地吃饭。格里高尔觉得奇怪，从吃饭时发出的种种声响中，总是一再听见他们的咀嚼声，仿佛在向格里高尔表明吃东西得用到牙齿，没有牙齿的下颌再怎么漂亮也无济于事。
我想吃东西，格里高尔抑郁地自言自语，但不是那些东西，像这几位房客这种吃法我准会没命。
格里高尔不记得在这段时间听见过小提琴的声音，而就在这一晚，琴声在厨房响起。房客已经吃完晚餐，中间那位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另外两位，一人一张，三个人靠在椅子上看报，一边抽着烟。当小提琴开始演奏，他们竖起了耳朵，踮着脚尖站起来，走向通往前厅的门，在那儿挤成一堆。厨房里的家人想必是听见了他们的动静，父亲喊道：
是琴声打扰各位了吗？我们可以马上停止。
正好相反，中间那位先生说：
这位小姐想不想到客厅来演奏啊？
这里宽敞舒适多了。
哦，好的，
父亲高声说，好像拉小提琴的人是他。三位先生回到客厅等候，没多久父亲拿着谱架，母亲拿着乐谱，妹妹拿着小提琴一起来了。